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营养料理厨房 Wisecrafters。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呢，其实成年人每天应该要摄入的纤维量是介于25到30克之间的。可是呢，马来西亚国家营养协会的数据却显示说，我国的成年人每天的这个纤维摄入量，其实比起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有少了2倍之多，其实还蛮大的一个缺失哈。那 Wisecrafters 看准这个缺失的填补的这个需求，而且在后疫情时代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具备消费能力也好，这个营养的餐食的要求其实也跟着越来越高。那么 Wisecrafters 就因此提出了所谓的个人化餐单的服务。那为了要让品质有所保证呢， Wisecrafters 甚至是决定向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署 JAKIM 申请清真认证 Halal Certification。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来探讨到底什么是个人化餐单，它是如何操作的，跟我们一贯去了解到的客制化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吗？再来就是申请这个 Halal Certification 清真认证，相信对于一家以华裔为主在经营的餐厅来说，应该是有一些很难得的这个心得跟经验。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欢迎 Wisecrafters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Samantha 吴苑平，欢迎你。首先我想来先问一下 Samantha 好了，其实你的这个名字，讲真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有点拗口，我一直念都念错哈。Wisecrafters 这家餐厅为什么会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命名的？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创意吗？
其实是有的。 Wise 的意思 W-I-S-E 就是名字智慧的意思，然后 Crafters 的话我就把它翻译成匠心之人、啊、就是讲很用心在做每一件事情的艺术家、厨师，或者是生活上的 Crafters。
嗯，
就是匠心之人啊。为什么要有智慧的呢？因为我希望说，我们的营养团队或者是我们的料理师，除了单单制作出一份健康的料理之外，也会用心去体会和感受整个制造过程，让煮出来的东西除了营养丰富和均衡之外，也是非常好吃，让每一个品尝的人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然后如果是站在客户的角度的话， Crafters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也希望说顾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成为他们的匠心之人，就是讲说他们也很 enjoy 健康生活的每一部分，当中也包括健康饮食。
其实我认为 Samantha 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相当契合现在市场上面的这个需求的，因为就像我时常也会去品尝一些健康的料理，其实我发现比起普通的传统的一般的这种食肆跟餐厅，其实健康料理很多时候都会更加的精致，其实还蛮不错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健康。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摄取的营养当中，如果可以有一些匠心在里面，其实有这样子的一句话流传嘛，就是做菜的那个厨师他到底有没有心，其实是品尝的出来的。那就像我开场提到的数据， Samantha 也是有提醒我们说，其实纤维的摄入量很重要。那么根据国家的这个营养中心，其实马来西亚的国人每一天摄入的纤维量比正常应该要摄入的这个量是少了3倍的。那 Wisecrafters 的菜单是怎么样去做到说你可以确保你的顾客不只是纤维，可能各方面的营养都是有一个均衡的摄入入的呢？
OK， 那在我们的餐单，我们营养师设计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确保每一份餐都是营养均衡的，当中也包括蛋白质、膳食纤维、健康油脂，还有碳水化合物，当中是微量营养、维生素，还有那个矿物质，还有水分，这七大营养在我们每一次设计每一份餐单都会有的。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研究就发现说，马来西亚人摄取的那个纤维量真的好低，其中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缺乏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那我们就在我们的餐点里面用这些天然的食材去制作这一些料理，让我们顾客从基本的三餐当中摄取到对的营养，足够的营养。
据我所知 Wisecrafter 是有一个蛮特殊的服务，就是开场提到的个人化餐单这一点。因为你好像也不是说跟市面上的很多这些贩卖这个营养料理的餐厅是你们走的方向不一样，你们就是说如果你是个人有一些特定的需求，或者是你个人可能也没有在这个部分需要那么大的量，反而需要在另外一个营养 B 或者营养 C 有更高的一个摄入量的话，你就可以进行一定比例的这个调配，是吗？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主要呢是所有的餐单都是营养均衡，但是可能我们会在热量的调整上做出一些 adjustment。
主要调的是热量，
热量还有营养分配了。
所以其实你们也不是说我可以克制我想要什么样的口味，或者我想要什么样的料理，其实也不能，是吗？只是说热量这一块你可以专门的去根据个人的需求做调控。
应该这样子讲吧， Wisecrafters 的餐单主要是专注在这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减脂，第二个方向呢就是三高，比如说血糖高、高血压还有胆固醇高，然后另外第三个方向就是消化。我们的餐单主要的设计的那一个方向是朝着这三方面的需求来制作的。然后来到说个人化餐单的话呢，比如说减脂，我们就会跟客户拿他们的一些资料，比如说身高、体重、年龄，还有他们每天的活动量，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一些膳食需要来做个人化处理。比如说一个顾客他可能需要1800的卡路里一天来维持他目前的体重，那如果他的目标是减脂的话，我们就会第一天设计1750，第二天设计1700，这样子慢慢的帮助他减少热量的摄取，而达成那个减脂的目标。
其实你的这个 Wisecrafters 的餐厅，讲真的，你也不是主打说实体面对面的用餐嘛，对不对？你就是一个线上的贩售的平台。那其实这个过程，像你刚才提到的什么，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制定你的热量的摄入，其实这个在你的网站上面具体是应该可以怎么去完成呢？
如果顾客来到我们的网站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 product page， 那个 meal plan 的名字是叫做 Get Fit Wisely。 顾客在下单之前可以填上他们的身高、体重、年龄还有他们的活动量，在确认购买过后，我们的客服或者是我们的营养顾问就会联络顾客跟他们沟通，也让他们填上我们的一个 dietary form。 在那一边呢，我们就可以更深入了解顾客的身体状况还有他们的饮食需要，而根据这一些数据来帮顾客设计餐单。
哇，这么听起来其实 Samantha 你也不是只做一家餐厅这么简单、哦、这样听起来这个除了料理师厨师以外，你还有营养顾问，一定是营养专业出身的嘛，对吧？
嗯嗯嗯。
然后你还要就是特定的这个餐单，就是有什么减脂的，又有什么符合不同需求的，然后你又要去按照个人的这个个性化去安排这个消费者他是需要摄入多少的这个热量。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会不会让你 Wisecrafter担负很高的一个成本？
其实成本的确是不低的，尤其是在食材方面，因为我们挑选的都是一些天然的食材，就是讲说他们的存放期比较短，而且我们也挑选那一些比较质量高的，就是 organics 的天然的，就没有用一些加工食品。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的确成本会比较高，尤其是好像你看到的那一些酱料我们也是用新鲜的蔬果汁做成的，而不是买现有的。OK， 这边是一个成本，另外一个成本的话就是人力成本了，那就是说、我们的营养团队咯。当然相比起一间普通的餐饮业，这一个 costing 就是请人这一方面的成本会比较高了。然后来到第三个成本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投资在我们的系统，因为我们需要依赖一个系统去帮助我们把顾客的资料输入并排列，而推算出适合顾客的一些餐单，也把他们的这些饮食需要记录下来。那顾客在购买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就能够显示说这顾客所需要的一些饮食要求是什么。
其实我在好奇的是说 Samantha 你在制定不同类型的菜单的时候，当然那个客制化的要求是不包含在内，就是只有热量是可以调控嘛，这样子。那其实你在制定各种不同的菜单的时候，我记得你之前也跟我介绍过，像比如说有一些节庆要到了，你就会有一些特别的菜单。那其实整个过程你要设计新的菜单，因为你跟其他的餐厅不同，你有营养方面的调配，这整个过程会不会说那个时间要很长来准备呢？
我们大约需要一个三个月的时间来连续性的制作和研发新的餐单。那个过程的话，主要第一个来源或是资源一定是顾客的反馈，因为我们的营养顾问每天都会去询问或者是了解顾客当下吃的那一份餐适合吗，他们喜欢吗，有没有帮助到他们，然后从那一边我们拿到了这一些资讯，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就是 R&D team。 我们的 R&D team里面除了有营养师，也是有 food scientist。然后在那一方面呢，我们就开始去看看有哪一些食谱和餐单是适合我们顾客的。从那一边再延续下去的话，就是找相关的食材，因为我们是halal的关系，所以在挑选食材这一方面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找到适合的供应商。接着下来呢，我们也会去探讨说哪一种烹饪方法是健康而且是适合煮出来的那个料理方便运送的，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做 delivery 嘛。过后当这一些食物初步被研发出来呢，我们就会有 food tasting sections， 就是试吃大会。我们会有内部的试吃大会，也会有外部的，就我们会邀请一些顾客或者是社交媒体，我们的一些粉丝 followers 来品尝，然后再打分。
那其实我花了蛮大的篇幅在跟 Samantha 聊 Wisecrafters 的各种操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 Wisecrafters 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是在今年三月份才算是告一个段落的。就是作为一家跟绿色蔬果还有谷类打交道的，你也不是说有肉类或者是什么猪肉之类的，但是你却在今年二月份左右就开始去申请说要得到马来西亚的清真认证 Halal Certification。 那相信在听节目的听众或许他们会有迷思，就认为说诶 Halal Certification 不是给卖猪肉的卖酒的这些餐厅啊或者是销售商他们去申请的吗？那为什么 Samantha 你会去做这个这样子的申请呢？
首先其实是我们 Wisecrafters 是从去年就是2021年的年头就开始申请了，是 Alliance Islamic Bank 的 Halal in One Program 协助我们去完成这项申请，而是在九个月的奋斗过后，我们在今年三四月的期间才拿到我们的这一个 Halal 的文凭。至于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想要拿一张Halal Certificate，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Wisecrafters 的愿景，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说通过我们制作出来的天然料理帮助马来西亚国人重拾健康，尤其是 on 这一个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比如说心脏病啊、心血管病啊、糖尿病啊，还有吃肥这一块做出贡献。那如果要达成这一个愿景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单单只是看着华人的市场了，我们是真心希望说马来西亚人全部一起健康起来， rebuild a healthy nation， 那有了健康我们才有财富。
打破这个宗教还有肤色的这个桎梏
啊，对。
可是我相信像我刚才的那个形容，就是可能有一些华裔的听众他就会有一些迷思，就认为说 Halal Certification 不是给马来人的吗，就是给卖猪肉卖酒的吗？其实你跟你的 Wisecrafters 的团队是不是在你们申请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之前也有一些迷思，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有一些顾虑啦，或者是可能会比较难啊，或者是要经历一些很艰巨的过程啦，你们有过什么样的迷思吗？
哦，的确的。其实在很早期就可能是2018年到2019年嘛，我们就想去做这个申请了，因为当时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想跟我们合作，可是大家当时的顾虑就是这一个 Halal Certificate，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呢。然后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讲说迷思吧，就很多人有很多谣言说华人其实很难申请到 Halal Certificate， 会有很多 我们还不被确认的一些你所谓的迷思，可能就是讲说哦，可能你需要一个穆斯林的 partners join in， 你才可以申请这一个 halal certificate。嗯，所以就会让我们这一些缺乏知识的时候，那个时段我们比较没有去很认真的去研究的话，我们的确会因为这一个原因而却步。
那其实是有的吗？
事实上当 Alliance Islamic Bank 接触我们的时候，再给我们一些资讯，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其实不是这一回事。
那个过程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具体你们是经历了哪一些，比如说是不是要准备哪一些文件啊，或者是要递交什么样的牌照啊等等的，会很复杂吗这个过程？
它是不简单的，要不然也不需要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才让我们完成申请的这个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先有一个 briefing 嘛， basic 的 understanding， 就是讲说到底申请这一个清真认证是怎么一回事。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上网课，因为我们申请的时候是在 MCO， 所以我们就开始上这一个 Ustaz Khairi 的网课。在网课的时候呢，老师就有跟我们很仔细的分析每一样东西，解释每一样执照的申请过程是怎样。过后我们还会在那个课程那边进行一个小测试，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的团队里的每一员都有参与，因为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到底当中的要求是什么。那当中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除了 Muslim 的那些基本需求之外，更着重的是关于食物安全还有食物卫生。那当我们了解了过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可能我们现有的厨房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经营的地方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我们就去处理和换了一些更专业更安全的一些设备来完成这一项要求。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成交一些文件，还有我们的 supplier list， 就是我们的供应商的文件。因为如果要成为这一个清真认证的话，我们拿的那一些货源也必须要清真或者是天然。那在这一块 Wisecraft 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们主要都是以全食原型食物 whole food 来制作我们的料理，所以在供应商的那个部分没有说真的是很吃力很吃力。当然因为我们是做餐饮业嘛，然后我们的那个 menu 也很广啊，所以要收集那一方面的资料的确是用了蛮长的时间，
溯源的工作就很庞大了。
对对对，所以我也要谢谢我的团队，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放弃也没有嫌麻烦，大家都有一致的那一个目标一起去奋斗。
对，其实团队的工作对于这些向公家单位进行的申请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相信除了像 Wisecrafters 是有 Alliance Bank， 更准确的来说是 Alliance Islamic Bank 的支援以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商家相信他们是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独立去完成整段程序。那根据 Samantha 你的经验，对于那些想要自己完成的，我不要有什么金融机构的帮忙的，是可行的吗？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是可行的，可是如果你问我在这一个申请过程中我们得到的一些好处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有 Halal in One Program 的支持，就在申请的过程中有 Ustaz， 有 Ustaz 就是老师
宗教师
来引导我们，step by step 的教我们怎样去做，什么时候应该成交什么文件，什么时候应该处理上课或者是处理什么问题。那我觉得变成我的整个申请过程来的更加顺畅和容易，少走了很多弯路。
可是按照你这样的描述，因为像刚才 Samantha 你有提到包括食物的来源、食材的来源、它的产出都要有一个要求的，你要么就是你就是有清真认证的这个供应商，你要么就是天然的。像 Wisecraft 是比较幸运，因为你们是用原型的食材，或者有很多谷类啦、蔬菜类，所以要做到天然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个原则。可是相信会有很多的这些餐厅它可能不一定是走这个路线的，你当初会不会担心说哇，连食材都要把关，那是不是我的成本也跟着拉抬了？
那个其实一定会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个是好的，因为你看在我们的申请过程、哦、这一个清真认证它的把关是很严谨的、
嗯、
就是讲说在食物卫生和食物安全这一边我们也是需要下功夫去 complete 这一个要求啊，我们才能够被称算是合格的。那如果我们的供应商他们也是合格的话，是不是代表说其实这一些食材的供应也是相对安全卫生，那对我们的顾客来说那个价值是很大的。
的确，这样听起来以后我走到街道上面看到有这个清真认证的标志，我可能就会比较安心一些，就表示整条产品线它是都有担保都有保证的。可是你可不可以稍微的粗估的计算一下，其实你说一定会拉抬的这个成本是难以避免的，那具体你们的这个成本在申请了清真认证之后有拉抬了多大的一个比例呢？会说有几乎要翻到一倍这么多吗？
哦，那没有这么高。我们的成本拉高呢是因为今年2022年所有的东西都起价了、
也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 so 这个是没有办法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你来到说因为清真而提高的价钱，我觉得它的那个比例没有很大，可能是占当中的1-5%，就要看你拿什么 supply， 就是、对、那个原材料。
嗯嗯，好，了解了成本之后呢，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因为 Wisecrafters 如果说你们成功的取得这个清真认证之后，到现在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是吗？
我们大概是3-4月拿到那个 certificate 啦，所以距离现在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
嗯，那 Samantha 你有看到哪一些实际的效应了吗？
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在网上营销我们的食物嘛，就是我们的膳食计划 Meal Plan。对于网上营销的话，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可能就是顾客会觉得说，哦，你网上的我没有看过你，我也还没有去过你的实体店感受过你的食物，我可能会不敢下单，因为没有信心嘛。尤其是穆斯林啦，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虽然说你的食物里面没有肉，可是他们也可能还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其他不合格的食材或者是那个调配料理的方法。那经过我们得到这一个 Halal Certificate 过后，我们就在5月中开始在网上宣传，就是可能之前我们宣传的对象主要都是华人族群，那我们5月中呢就开始慢慢的在网上推广给 urban segment， 就是英文的和马来文的这一些受众群。我们获到的反馈是蛮不错的，因为可能在之前我们打这些英文广告，顾客还会短信进来就是询问说，哎，你们的食物到底是不是 halal 的。那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拿到 halal 了，我们也是有把这个消息公布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那顾客现在的话他们会直接去我们的网站下单，也没有担心说到底我们的食物是不是halal。我觉得这一个改变是非常明显的。
嗯哼，那相信未来一定就会让更多像 Samantha 形容的 urban area 比较都市的这些区块的这个消费者，他们一定就会更加的放心。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了这个清真认证之后，对于其实企业的发展来说，就像你的品质得到保障，你一定就会有一些正向的发展。那 Samantha 你会怎么去期待 Wisecrafters 未来就是在取得清真认证之后接下来的这个成长跟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取得这个清真认证，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计划就是讲说会在马来市场这一块放一下我们的营销功夫了，然后我们也已经开始跟一些大企业推广啊，看看有什么合作的机会。因为在大企业的话可能它里面有很多的员工，可是如果你不是 halal 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跟你拿食物。那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清真认证了，我觉得在发展的机会来讲是非常多，反而是我们现在要烦的东西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怎样 expand， 就是发展我们的这一个 operation 的 capacity， 就是怎样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厨房能够
有一定程度的扩张。
对对对，能够接更多的单。
是，看来无论是实体的厨房还是虚拟的合作，接下来 Wisecrafters 都会有很多扩张跟成长，是很值得期待的哈。
对，
那我们就祝福这一家又健康然后又有这个品质保证的 Wisecrafters 可以做得越来越好。今天非常谢谢 Wisecrafters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Samantha 吴苑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你。
开门见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逢周二至周四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